弟兄姐妹平安。
我想我今天就用这边吧，那左边这个就拿开一点。很不好意思啊，那今天已经嗡了两次了，我想大家就不会睡着。主要是用这个那样子，这里就得要关上，不然那两个会互相影响。我们今天是所思想的信息，是一般来讲复活节之前的大斋期的信息。在古代教会的传统里面，复活节前的四十天是叫做大斋期，意思是古代教会要在复活节受洗的弟兄姐妹们，他们进食、祷告、上课做准备的时间。所以如果你礼拜五到一些的 McDonald 去，在一段的时期，你会发现那个鱼柳包是特别卖的便宜。我不是在 Mac 这里为 McDonald 做广告，只是说是因为在一些天主教会里面，在这段时期每星期五大家都不吃肉，而是只吃鱼，所以为此 McDonald 的鱼柳包也卖的特别便宜。其实这一段的四十天的进食祷告的日子，是主要的，也是学校耶稣基督在他出来传道以前，他在旷野里有四十天进食祷告，准备他自己。我们看一看这一段的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今天是先看一到十六节好了。我们一起来看。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侍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伯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软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有光发现照着他们。我们就读到这里。美国的文豪、政治家富兰克林曾经说过一句话， 大家记得是什么？4月15号要来了，死亡和缴税是无可避免。今天如果我们要加上第三项的无可避免，就是人生的试探也是无可避免。因为连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的时候也不能够避免试探。我们最近本来是默想约翰福音，但是在耶稣基督受洗与呼召门徒之间，在马太、在马可、在路加福音书记载了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经历。当时并没有其他的人在场，故此这一段的经历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的心路历程，一定是耶稣亲自告诉给门徒的。主将他的属灵征战的经历告诉门徒，是因为对门徒有帮助。同样的，主耶稣这一段的经历也会对我们大有帮助。耶稣基督在旷野所受的试探的内容，好像我们大多数耳熟能详，所以我们就不再在这里重复了。但是我们今天要从经文里面的有两句话里面是探讨试探的两层的意义。第一，就是试探的目的；第二，是上帝为何允许试探临到我们。第一，我们来看一看试探的目的。在希腊原文圣经里面，试探这个字 Periraso 是一个中性的动词，在英文和中文圣经里面，往往我们是区别试探和试炼。试探听起来好像是不好的，好像是要引人犯罪的。试炼呢，听起来比较正面，好像是要磨练我们。但是其实英文里面也是有这个分歧。当我们讲到 temptation， 很多的人联想就是一些不好的事，但是讲到 trials， 我们想到这是要磨练我们的。但是在原文的希腊文圣经里面，其实试探是一个中性的词，并没有试探跟试炼的分别。在原文的希腊文圣经里面，这个经历，试探的经历是好是坏，是变成是试炼还是试探，完全取决于最后所带出的后果。也就是这一件事情临到我们，如果我们是犯罪了，跌倒了，远离神了，这件事情就变成是试探。但是如果我们靠主的能力，靠着才能坚强的祷告，靠着充足的信心，我们胜过了，我们更经历神的同在，这件事情就是什么？试炼。所以还能在圣经中，上帝是允许试探或者试炼临到我们。其实上帝的用意不是让我们失败，不是让我们犯罪，不是让我们跌倒。上帝的用意乃是让我们变得更为刚强。在雅各书1:12就名言，让我们打出来。好，雅各书1:12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的。在约翰福音6:6，在5饼2鱼喂饱5000人的神迹上，圣经说，耶稣基督当时问腓力，我们要到哪里去，是找这么多的饼来喂这些人呢？但是圣经上 在约翰福音六章六节说，主说这话乃是为要试验腓力。而这个里头所讲的试验跟圣经上所用的试探，这里是同一个字。这里的经验是主要增加腓力的信心，所以主是要试验腓力，但是并不是要他失败，不是要他灰心，不是要他跌倒。更奇妙的，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里面，用同样的这个动词来描述上帝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圣经上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在这件事上，上帝丝毫没有要亚伯拉罕失败的意思，上帝不是要他远离神，上帝不是要他跌倒，上帝乃是要亚伯拉罕透过这个最艰难的试炼，使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使他爱主过于爱一切，使他爱那赐生命的主过于所主所能够赐的一切的祝福。在生命圣诗里面有一首诗歌叫做 Himself， 主自己，是宣道会的创办人是写成的。他说，以前我是要祝福，但是我现在要祝福的主。这就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的用意。同样的，有时候上帝把我们所依靠的，所认为理所当然的通通拿走，健康、财富、亲友、帮助，一切都拿走了，让我们修剪得干干净净。为什么？要让我们知道，在生命中我们不是要看那些的祝福，我们乃是要抓紧这位赐福的主。生命就是这么奇妙，上帝是使亚伯拉罕经历那么大的试验，为要什么？为要上帝能够赐更大的福气给他。正如耶和华在创世纪二十二章一十六到十八节那里应许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也就是因耶稣基督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神要赐这么大的福气给他，但是神不是说找一个完全不值得的人说，哦，我就把这福气给你吧。这个人会，英文讲 get spoiled， 这个人会不知道怎么样子去能够是处这么大的福气。正如很多的人能够是处贫穷，但不知道怎么处富贵；很多人能够处艰难，但是不知道怎么处安乐。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很亲近神；当我们一切都丰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忘记神，远离神。故此，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当我们明白试炼临到，上帝的意思不是让我们承受不起而失败而跌倒，乃是让我们因为试炼而变得更刚强、更成熟、更能够为主所用。我们在困境中就有出路，我们所受的苦也就有意义。正如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五节提醒我们说，我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 我在1970年的时候，当我在教会里面受监信礼的时候，那时候教会送给我一本书，叫做《荒漠甘泉》。我记得里面读过一段的话，说在一个大的一个钢铁的工厂里面，是有一个房间，里面是放了不同的程度的钢，有些的钢是能够用来做大桥梁的，因为它是承受得起重量的；有些的钢只能够用来盖小房子的，因为它的那个它不能够承受压力、承受重量。同样的，上帝把我们是不同的，透过生命的历练来到敲打，来到炼净，以致我们能够做他合用的器皿。那里还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说上帝不是要我们做温室中的花朵，上帝要我们能够做森林中的橡树，能够经得起风浪，经得起各种环境的熏陶。试探原文字根是刺穿。你欢喜被刺吗？有时候我们好多人很敏感啊，刺了一下就很不舒服，而且有时候你无意中的那个，比如剪手指甲剪伤了一点，可能接下来好几天你都会好像总是刺刺然的，总是有种不自然的感觉。但是试探这个原文的字的意思就是刺穿，这是只为了试验那些贵重的金属的纯度。古代的方法是将它是刺透了，要确定里头的是真的。中国古代也是，中国古代是用元宝的，常常元宝里面是什么？外面是金的，里面是什么？用铅灌的，因为铅蛮重的。但是怎么样子来到知道这个元宝是真是假呢？你要把它从中间剪开来，然后看到里面到底是铅还是是金的。如果剪开来里面都是金的，那样子你知道这是真的。同样的，上帝是将我们来刺穿，使我们是能够看到到底是我们是不是纯正的。希伯来书11章36节用这个字，刺穿这个字，来形容历代圣徒所受的各种的磨练。还能当时还能那个圣经怎么说呢？他们受的是什么的磨练？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有些人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苦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当我们看到这一张的名单，其实比起历代圣徒所受的各种的磨练，我们所受的磨练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但是如果在磨练之中你感到苦不堪言，再也不能够忍受下去，你要怎么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祈求帮助。因为圣经在希伯来书4章15-16节是这么说，我们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了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耶稣了解，耶稣明白，耶稣也关心，所以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会得到连续，得到恩典， 得到帮助。耶稣不单单同情我们，耶稣不单单了解我们，耶稣也能够帮助我们。因为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是这么说，他自己既被试探而受苦，这个字同样的是试炼那个字，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许多的时候，当我们在试炼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早日脱离苦境，但是今天的经文也给我们看见，上帝允许试炼临到，实在有它特殊的意义。在马太福音四章一节说，当时耶稣是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在马可福音一章十二也十三节也说，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耶稣受洗的时候，有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但是在耶稣开始传道以前，还是要经历属灵的征战，受撒旦的试探。马可福音并且用了一个特殊的希腊字 ekbalo 来表示这个试探是必须的，就好像你在学校里上课，有些课是必修课，你不修完不能毕业一样。这是一个属灵的奥秘。耶稣在出来传道以先受试炼，那是天父的旨意的一部分。如果上帝的独生子在做圣工的时候都要受到试炼，我们又是什么人，岂能够说我不要接受试炼呢？是的，我们会遇到试炼，只是我们要谨慎，因为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提醒我们说，自己因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有许多圣经学者在耶稣受试探而胜过撒旦的事上看见重大的属灵的意义。在首先的亚当失败之处，末后的亚当基督要大大的得胜。十七世纪英国诗人清教徒神学家约翰密尔顿 John Milton 写了两首慰藉人口的长诗。我们中间在那个大学里读外文系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好像辛辛苦苦的把它背完，把它读完，好不容易啊！现在想起来都还有点毛骨悚然。一首叫做 Paradise Lost 失去乐园，是描述亚当夏娃被撒旦引诱而犯罪的过程，里面是全部是那个是 iambic pentameter 的诗，是然后呢是全部那里有十二本 12 books。 而另外一首比较少些人读的，大概不是必修的，就是叫做 Paradise Regained 重得乐园，就是描述耶稣基督末后的亚当胜过撒旦试探的经历。那一首短一点，所以老师们不让我们读了，反而那个前面 Paradise Lost 比较出名，这么厚。在旷野的试探中，耶稣代表人类胜过试探，给予撒旦迎头痛击，为人类开了胜过试探的道路。为此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节，保罗提到撒旦差役的攻击的时候，保罗用了一个特别的希腊文，是指外在的攻击。而撒旦所能够做的其实是外在的，撒旦不能够进到你心里面，是来到是做任何的事情。撒旦的敲打，撒旦的穿刺，撒旦怎么样子来到攻击你，这些个攻击都是外在的。罗马书八章九节应许说，每一个属于基督的人都有基督的灵，就是圣灵住在心里。 因为经上记着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也就是属基督的，就有基督的灵在里面。所以除非我们自己开门七道，这是中国的成语啊，就是你打开门把那个强盗请进来，给撒旦留了地步，让撒旦捆绑我们的意志，从而影响我们的行为，否则撒旦对信主的人是无能为力的。这不是说你不会受到试探，不会犯罪，而是说如果你自己心里是有主，是亲近在一起，你可以对撒旦说不。很多年前我听一位出名的传道人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说在印尼的地方有很多的那些的重建的房子，那些房子都是大大的，然后有一次有一个房子的屋主要把他的那个房子出卖，然后有一个人要来买，这个人不能够付很多的钱，但是这个人很想要买这个房子，所以这个屋主就说，好，我把房子卖给你，有一天我问你收回，那时候你要卖回给我，而且在这一段时间你可以完全拥有这个房子，但是你要准许我在房子的中央是钉一颗钉子。哎，这个买房子的人觉得很划算呢、反正我可以拥有这个房子，说不定他将来不回来了，那样子我就不是就反正那个这房子就是我的了吗？他只是在中间反正那个是反正给他钉一颗钉子而已嘛，反正那有什么大不了呢？然后他们就答应了，而且这个交易也就写下来，跟村里的村长讲了，好了，那样子村里的长老都同意了，见证了。但这个以前的屋主就走掉了，过了很多年，哪知道这个人没有死回来了，跟这个新的屋主说，我现在我要买回这个房子，你要让给我。这个新的屋主说，现在我这个房子涨价了，我为什么要反正再卖回给你，我住得好好的。这样子大家开始就争执起来，然后以前的这个屋主怎么样呢？他拿了一只死老鼠，就挂在他屋子里的那个钉子上面。这个新的屋主很不高兴，但是不能够拿走，因为这个钉子是属于他的，是还能有契约写好的。这个老鼠，死老鼠挂了几天，在印尼很热的天气开始怎么样？开始发臭，开始腐烂，这个房子就变成不能够住了。最后这个新的屋主没有办法，乖乖的把这个房子让回给以前的那个主人。那个讲道的传道人说，这就是当我们在生命中给撒旦留了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撒旦从一个小小的地方开始影响我们的生命。中国人也有一句话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点点可以成为一发不可收拾的坏影响，但是在上帝的计划中，有时候一点点也可以成为好的影响。我们常常想到的是负面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可以做了一点点的事情能够成为好的影响。耶稣就曾经说过，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如果有人奉我的名拿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喝，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因为这杯凉水可以做出很多好的影响出来。耶稣在旷野所受的试探是上帝的救赎计划的一部分，耶稣在外邦人的加利利地传道也是先知预言的应验。人看见的往往是片面的，是有限的，但这片面的有限的却是上帝全面无限的计划的一部分。我自己 从我父亲就听过一个他生命的经历。我父亲那时候50年代在香港是因为找不到其他的适合的工作，最后是成为一个中学的教员。虽然他有 Stanford 的 MBA， 但是那时候在香港那种环境，英国公司不承认他，中国公司不懂得什么是 MBA 也不要他。他本来在上海是做银行界的，结果还能到香港变成什么都不是。但是结果最后没有办法，就去教中学。他很关心学生，学生都知道啊，那个 Mr. Lin 是个好的基督徒。那时候他在班上有一个很调皮的一个男生，屡劝不改。然后我父亲常常的，因为是他的班主任，被其他的老师来投诉。那时候是他中学二年级，等于是今天的美国的学制是 8th grade 的一个男生。我父亲劝了他无数次，有一天他又被这个男生又被其他的老师投诉了。我父亲把他叫到他的办公室去，这个学生想糟糕了怎么办，我父亲把这个学生坐下来，然后跟他很诚恳地说，我已经劝了你好多次了，结果你现在又被这个某某老师投诉了，你要我怎么样子来帮助你呢？父亲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这个学生因为大概要有一顿的体罚或者有一顿的骂，哪知道老师在他面前掉眼泪了。这个学生就很感动，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慢慢的生命有了改变。这个学生读完中五，等于现在的 11th grade 在香港那个制度，他因为从前读书不怎么样，他没有办法进大学，然后他就考到警察队里去做事情。在60年代的时候，有一天我父亲礼拜天下午聚完会正要回家的时候，在巴士站上等公共汽车，忽然看见有一对警察操着在那步走过来，然后他们走到他面前，然后在他的面前忽然之间咔嚓一下就站下来，然后带领的这一位的帮办就那个突然之间来到敬礼。我父亲吓死了，从来没有受过这么样子的待遇。结果仔细一看，原来这个帮办就是他当年的是调教过的这个顽皮的学生。然后这个学生一直的在警察里面一直的做得很好，最后一直不断的改进，最后他是在97年之前做到当时香港警察局的第一位华人警察局局长。其实那时候我父亲已经过世了，但是我想回这一段的经历，常常觉得很多的时候不是只是说我们看负面的不错要小心，但很多的时候我们做的好的事情其实也可以有一个长远美好的结果。另外一个我常常很欢喜讲的，在 Carolina 的地方，在40年代有一次成立的有一个大的一个聚会，一个很出名的布道家来讲道，到处都坐得满满的，那时候请人来听布道会比较容易，跟现在不一样。最后等到开始了，大家坐得满满了，跑来了两个年轻人，十几岁的，又迟到， 又好像毫不在意的，却有一位招待，是很好心帮他们拼命的想办法找两个位子给他们，最后整个教堂都找不到位子。然后最后这个招待是什么？把这两个年轻人安插在诗班的座位里面，给他们在诗班的座位里面是找了两个旁边的位子，让他们能够那天晚上坐在诗班席里面听到。在那天晚上当讲员呼召的时候，其中一个年轻人出去了，绝志了。这个年轻人的名字你们都认识，就是格里汉 Billy Graham， 20世纪最伟大的传道人。我们不知道那个招待是叫什么名字，但是那个招待大概也不知道他那天晚上所做的那一点点的努力有那么长远的果效，但是上帝就能够在他的计划中用那一点点成就一个美丽的将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很扎实的，基督徒的生命是很充满兴奋的。正如有一位很出名的传道人 MacArthur 说， Nothing is accidental or circumstantial in the Lord's work。中文翻译来讲是，在上帝的计划中没有一件事是偶然或无意发生的。为此当试炼临到的时候，让我们记得雅各书1章2到4节的话，现在中文译本的翻译很好，说你们遭遇各样试炼应该认为是可庆幸的事，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了考验就会产生忍耐，你们要忍耐到底，才能达到十全十美没有缺欠的地步。你有苦难吗？你有磨练吗？因为上帝在你的工作，在你生命中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God is still working on you， 所以你生命中有磨练有困难，但是我们也要因上帝还在 working on us， 所以感谢主。因为上帝，如果你说你完工了，上帝说回家吧，不用来了。我们今天每个人能够在这里，因为都是上帝还在有用你的地方，或者上帝还在雕琢你的地方。阿们。让我们祷告。全能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还在我们生命中，是在雕琢我们，在塑造我们，你还没有完成你要做的工作，或者你还有我们要完成的托付要去完成，我们就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当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我们今天所做的哪怕是再小的美好的事，你都能够使用，你都能够使用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们生命中的磨练，我们有一天当我们去到那主要擦干我们一切眼泪的地方，我们就更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走过这一段流泪谷的经验。从耶稣基督的生命中，我们明白上帝的儿子尚且都要受试炼，当我们受试炼的时候，求主给我们信心，求主给我们忍耐，也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成为更合乎主用的器皿。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我们是举行圣餐，请我们唱诗第125首，请我们站立，然后请执事们到前面准备。想了献给你，使我的愿意过分乎你我的骷髅地，使我莫忘我起码你，莫忘我主痛苦受死，莫忘我主人爱慈悲，我到骷髅地，主啊，我甘心乐意被释迦跟随你，我愿做一人长苦悲，因为我受洗使我做可惜吗你，让我们冉冉站立，我们恭敬地为诸夫秉杯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你的圣言，做我们生命中的明灯。你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给了我们信靠他的人有永恒的生命。我们今天恭恭敬敬地在这里奉主的名举行圣餐，愿主你自己亲自的施恩，让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大爱。因为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舍的，你们以后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主耶稣也照样举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众人赦罪所流，你们以后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们现在求主差遣你的圣灵，将这饼和杯分别为圣，使当我们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的时候，可以领受我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及宝血， 以致我们有罪的身体因耶稣的身体得以洁净，我们的灵魂因耶稣的宝血得以洗清。如此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心内。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各位请坐。